亲爱的朋友，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零点时刻是和你相会的时间，
零点零距离，
子和与你没距离。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到了和你相会的时间，我是周子和。今天继续与听众朋友们分享与资深节目主持人大卫哥的访谈。上星期我们在节目里听大卫哥说，他对儿女最大的责任就是把孩子带到神面前，让他们与神建立好的关系。他认为儿女是神托管的产业，因此自己有责任管好神的产业。他与孩子们建立的是一种朋友加上一些父母威严的关系。在大卫哥看来，对孩子从小陪伴、建立亲密关系、用肢体表达爱、还有多鼓励等等都很重要。再大一些就要加上尊重和提醒。他在分享中重申，孩子有好的基督信仰根基很重要，这能让孩子增加判断能力，少受不良的人与事的诱惑。由此我们也看到，大卫哥是一位开明的父亲。那他怎样看待儿子喝酒的问题呢？还有他觉得孩子们的人生标准及人生应有的态度是什么呢？为什么大卫哥认为男孩要穷养，女孩要富养？这是他对女儿的偏爱吗？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马上继续收听大卫哥为父之道的真情分享。
如果你从小有陪伴他的习惯的时候，你跟他聊一些事情，他会跟你讲的。他甚至也会跟你讲说，哎呀爸，我跟同学有的时候再喝一杯啤酒应该没关系吧。我说我都19岁21岁了，我就笑，我说你自己判断。我说如果对只是朋友之间情谊交流一下应该无伤大雅的话，没什么问题。那但是如果你要去酗酒或者到一些不良的场所，我们是不赞成的，而且我也不觉得那个是有必要性。而且你现在也是在学生的这个阶段，那当然不是说学生阶段不可以，等到你出社会就可以。我说因为人的一生本来就是很长的一个道路，对不对？你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一些问题，那你自己也要去做一个判断。那我自己认为某些阶段做这些事情是不合适，那甚至于之后也不合适，那你可以自己去判断。但是呢我们要就是用上帝的话去教导他。那当然他这不是说临时的一个教导，到了时间才来教导，因为我觉得这是累积的。
对，从小开始。
对，这是一个累积性的，你不可能说到了那个时间我才教导这件事情，已经来不及了。有时候他也不会听你的，
要防范未然。
对，而且你跟他也没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他连参考都不会参考。
绝对是。
对。
那换句话来说，大卫哥，就是您认为从小给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那让他从小做人有一个正确的标准，
是，
那就是我们就说是按照我们神的标准，他可以有一个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按照这个标准这么做是对的，反过来就是不对的。是吗？您会不会这么觉得？
对，我觉得当然就是说做事情如果没有标准的话，那当然你就变成没有方向一样，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也可以，随随便便也可以，这个不是我们人生应有的一个态度。
对，
就是说你在看一件事情你总要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嘛。
对，
那当然我也不否认，就是说在某一些阶段里头，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思维逻辑，或者是他接触的这个环境可能某些想法不是这个样子，那你给他另外一种刺激没有问题，但是你让他，我还是讲了，你让他自己去做判断。我相信上帝会引领他们一生的这个道路，就是说不可能是一帆风顺，永远都是这样乖乖牌这样子一直下去。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一些转折，特别是在青春期，男生的话呢，我觉得青春期会厚一点，就是成熟度，像我儿子女儿比起来，男生的话可能就会厚一点。那我自己认为呢，这个女生呢，她的成熟期啊，确实是比男生要快。如果以同年龄来看的话，那女生呢，好像就比较懂事一点。同一个年龄，比如说都是15岁，那15岁的女生跟15岁的男生比，15岁女生就比较 懂事
很多，
对我个人来说就感觉好像比较贴心一点、
嗯、一般女儿对父亲都是比较贴心、
就比较贴心一点，那好像他怎么很多事情会比较顾虑到我们的一个感受，那男生呢就有一点点糊涂，
嗯，
啊，对有些事情，那当然也不能怪我们这父亲，稍微对女生就会更呵护一些了、
嗯、那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妈妈会对男生比较呵护一点呢？
当然也可能有这个倾向，可是呢父母亲对自己的两个孩子或者几个孩子，我相信都是同样的一个对待、
嗯、
就是心态上他绝对都是一样的，那只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讲父亲的对女儿会比较保护一点，是因为我认为女生本来就应该要男生多给她一点呵护嘛。
嗯，
那男生你看像我儿子现在这么强壮了，个子个头那么大， 我应该是他保护我吧，不是我保护他、
嗯、对，
所以可能会在这个方面有一点点的心态差距、
嗯、
那可是对他们的爱是一模一样的、
嗯、
绝对是一样，手心手背
都
是
肉
嘛，都
是
肉，
对。
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一朵小花都美丽，
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竺的花园里，
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让你伤心，
刮风或下雨，阴虚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在这花园里园地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刮风或下雨，阴虚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照您这么说来，那个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教育应该有所不同的。您有没有一些感受他们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在男孩子跟女孩子方面呢，男生的话，我对他的要求可能反而还会多一些。
嗯。
因为他自己是以后会成为一家之主。那他要结婚的话，他在这个家庭里面他必须要有承担责任的一个能力，那所以我对他的 training 可能应该要更多一些才对、
嗯、
就是他的独立的能力我觉得应该要多一些，
对男孩子，
对对、嗯、对男孩子我自己个人认为要多一些、
嗯、
那所以有人会说对男生呢我们要这个穷养，就是比较贫穷的穷，意思是说不能给他太多的钱，
嗯，
就是让他
物质不能太丰富、
对对对，那女生呢要富养，
富养
就是让他知道说其实父母亲对他是很呵护的、
嗯、
那他其实就不会为了以后要去赚钱而去去做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为了只赚钱，
嗯，
那你男生的话呢，因为以后未来养家活口是他的责任，
嗯，
这是第一责任，
第一责任，家
里面，对，所以也不能让他拿钱拿得太舒服，
嗯、要从小培养他，
对，
知道自己去努力，
对，就是说独立的，所以为什么说他的独立的速度应该要比女生要快一些，
嗯，
这是我自己如果觉得有一些差别的话， 我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区别。那可是呢，我们也别忘记了男生跟女生呢某些地方会不太一样，是女生的话，像我的女孩子她就更 sensitive 一点，就你对她的情绪啊要更留心，女生的情绪的变化比较大一点。那男生我说过他出线条，虽然不是说你不去顾他的情绪，但是我说女生的情绪你要更呵护一点，你要更体谅他的一些状况，那可能他的变化会比较大，生理的关系啊，那或者是各方面女生是比较情绪化的，我自己认为啊，所以在某些方面呢，你跟他去讲太多的道理，女生不一定这么快能接受。那男生的话可以用男生对男生的讲法 man's talk， 对不对？理性的
男人对男人，
理性的讲法，那跟他讲多讲一些道理。那女生的话不要太用这个方式。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那个网络的时代，
是啊，
孩子们好像沉迷上网都是很司空见惯的，但是作为家长来说一定会非常的担心。在您的孩子如果沉迷上网的话，您会用什么方式来对待他们？或者说当他们做了一些您觉得不好的事情，会惩罚他们吗？或者会用些什么方式来惩罚他们？
是，那我想我自己个人呢是在他们中学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是在中学的时候呢才要求我说他们要电脑。那他们小学那个时候还没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没有，顶多是打打电动玩具啊什么的，男生的话比较喜欢玩这些。电脑这个东西呢是在他们中学以后他会开始有要求，希望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电脑。那早期的时候呢，初期的时候我是不买手提电脑的，我不想把电脑放在房间里面，那增加这些问题。那我们家的电脑是放在一个公开的地方，那你说你因为要找资料要做什么，那你就到那个公用的电脑去。那等到慢慢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到高中跟二三年级空课也比较多了，那我就帮他们买手提电脑。但是给了他们手提电脑就必须要给他们一些自主的权利嘛，你也不可能说整天盯着他去做什么，或者是说他跟朋友讲两句话也不可以。
对，
那当然最怕的就是说一些乱七八糟的网站色情暴力啊各方面的，或者是说交到不好的朋友在网站上聊来聊去的。那这个我说过我们会做到提醒的动作。那当然有时候也会稍微故意看一下他的东西，不经意的去看看他在做什么。那他像我儿子可能曾经也有浏览过一些网站，但是后来我们跟他提醒之后，我自己发现这些问题比较少。我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你说惩罚呀什么的，只是有跟他说这个对你真的很不好，而且我说我们买电脑不是要给你搞这个的。那我会警告他说如果再有这种情况，那对不起了，那我这个电脑以后就我来保管好了。因为你反正你不需要嘛，因为我本来给你是为了学业来使用，那当然你跟朋友联络可以，那如果你去乱七八糟网站去浏览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对你来说是没有需要的。那我可能会用没收的方式。我们曾经有发生过，当然那个时候是因为他们暂时，当然可能他们那个时候是因为玩电动网络上玩游戏玩太多，
太沉迷了。
对，那个时候我们说你限时或者几点钟你要睡觉，那十一点钟轻轻开门，开门过去还在玩，或者弄到被窝里面还在弄这些东西，一看还在打电动或者跟朋友聊天的话，那这个的话对不起了，实在没办法了。那可能你这两天你就或者这个礼拜你就不要用了，我来帮你保管了。对，
so tiring, he is there. And when I'm playing
孩子的学业或者孩子他的一言一行，对我们家长来说都非常的关注和重要。尤其是比如说学习成绩考得好啊，有些家长就会用一些孩子愿意的方式来奖赏他们，或者是用一些，也有些家长用一些物质方面的东西来奖赏自己的孩子他们认为做得好的方面。那在您来说，如果说您的孩子做一件事情或者他们考试成绩使您非常的满意的话，您会用什么方式来奖赏他们或者对待他们呢？
我们家的状况是不是说你每次考得好我就要给你什么奖金啊、或什么礼物，我们是主要是说他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一定会有供给。那或者是在一些特别的节日的时候，那或者生日啊，或者他毕业的时候，
对对，
那我们会给他一些特别的礼物。对，让他们就感受到说父母亲对他们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视。那或者是说我说过了，你亲身的出席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他们在参加一些社团活动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愿意去参与，那其实就是给他最好的礼物。那不一定是说实质上说非要给他买个什么东西，
或者
说
只要答应他一些什么要求，
或者说他考个90分100分我就非要给你多少钱，就变成一个固定模式，我们家是没有的。
对
我们家倒没有这样子。那我们只能这个就是说做到的，就是说在特殊的节日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会互相买礼物啊，就是或者我一定会有一些卡片给他们，上面要写一些字，
那对他们的鼓励，
对对他们的鼓励，而且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的。他看到我们父母亲有这样做，那等到我们生日的时候他们也会的。
对，
像我们孩子他们在我们重要的节日他们都会买个花呀，或者买一些小礼物，或者是他们画卡片。其实我现在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有亲手自制卡片给我还有我太太的这个时间。当然不是每一年一定这样，但是很多年都有，非常多年，所以我也很珍惜他们给我的这些小东西，然后他们上面写的这些话，那其实对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些鼓励。我儿子呢是很喜欢画漫画，那他以前就他就会画一连串的漫画，那他知道我喜欢打球，他就会画篮球，我在那边灌篮，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写了一个小
Number One Daddy 怎么样
小故事，
对的 Superman 什么的，那我就看了就觉得很开心，
非常开心。
那女儿的话呢，有时候也会写好多字，对，就会写字，就是也是表达他对我们的爱。
对，
那我就觉得这一点呢是蛮好的一个习惯。
大卫哥，刚才我非常认同您刚才说的，就是在不是因为孩子考了90分或者100分而给他一些物质的奖励，而是在他的生日啊，或者在他毕业的特定的日子给他一个礼物，是表示在那个阶段对他的关爱，对吗？
对。
那有时候我们孩子，我觉得如果家长在你考的100分我就给你奖励，那孩子是为了那100分的而考试呢，还是为了他的学业呢？
是，
对吗？
是。
那在那孩子还不成熟的状况下面，他们会观点会本末倒置。
是是。
大卫哥，星期天就是父亲节了，只和现在用口琴吹奏一首您喜爱的诗歌，这是《天赋世界》，送给您和天下所有的父亲，祝您和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谢谢子和，我洗耳恭听，也请听众朋友呢慢慢的来聆听哦。
啊，子和业余水准的口琴吹奏，请大卫哥及各位父亲们笑纳哦。这是子和表达对父亲们的敬意。刚才我们听到大卫哥对儿子喝酒的问题是宽中有言，他认为人生如果没有标准，就等于没有了方向。原来大卫哥认为男孩子将来要成为一家之主，因此要从小培养他有承担要独立的特性，反而女孩子不希望他养成为了钱而不惜一切的性格。我们也听了大卫哥用暂时没收的方式来对待孩子们沉迷电脑游戏的问题，他们也不会用礼物来奖励孩子考得高分，反而会在一些特定的时间买一些礼物及写祝福卡、鼓励卡给他的孩子。让子和感动的是，孩子们从小受父母行为的耳濡目染，也养成了在一些特定的时间亲手做卡片，并画上漫画及写上温馨的话语送给父母，这真是甜蜜的回报。日常生活里，我们常听到因家长偏爱某一个孩子而让别的孩子造成很深的心灵伤害的故事，也常听到有的父母因在孩子教育上有分歧而争吵不休。那大卫哥夫妻是怎样平衡两个孩子的爱？他们又是怎样处理夫妻间不同的观点呢？作为恋爱季节节目主持人的大卫哥是怎样看待孩子们交异性朋友的？大卫哥还不经意地暴露了孩子们的一些什么秘密呢？亲爱的听众朋友，精彩总是在后头的，请不要错过下星期和你相会最后一期与资深节目主持人大卫哥的访谈。
音乐
礼品卡，
曾参加过一位年仅九岁的男孩王小弟的洗礼。他小小年纪对神的认识让人惊讶，而他父亲大王弟兄为儿子的祷告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起了那一句经文，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大王弟兄在祷告中说，亲爱的天父，我把我独生的儿子向您献上，请您接纳我的儿子，也是您的孩子，就像您曾经接纳我们一样。我知道您才是最完美的父亲。是的，天父才是我们最完美最有能力的父亲。在父亲节来临之际，子和要把一首美好的诗歌《天父的孩子》送给天下所有的父亲。歌词说，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差圣灵翩然降临，如驯鸽平安落在你心。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圣灵翩然降临，如驯鸽平安落在我心，如驯鸽平安落在我心。诗歌旋律抒情委婉，正如天父与孩子的对话。开始的男声独唱，像是天父慈祥地对孩子说，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接下来是合唱，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正如孩子们向天父的回应。最后是独唱与合唱的二重唱，如天父与他的孩子们互诉衷情。亲爱的各位父亲们，子和深知您在地上作为父亲的艰辛劳苦不易，愿天父亲自的加力扶持您，祝福您的家庭，祝福您的孩子。纵然可能您还未认识天父，子和也鼓励您在难关当口试着向他倾诉，试着向他祷告，因为他才是世人最完美的父亲，最有能力的父亲。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 远不变，我爱你，我在圣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平安落在你心，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
亲爱的听众朋友，星期天就是父亲节了，子和恭祝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主恩常在，我们下星期再会。
在我的心，如寻歌。